好，早晨我们来到了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第九章发生了一个很可爱的事情，就是基遍人他们用诡计来欺骗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然而这件事情我们却没有看到神的责备，反而让基遍人更有份于神殿中的侍奉。那我们要来看出几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在分享今天信息之前，我们先把今天的 QT 经文我们先来读一遍。今天 QT 经文是约书亚记的第九章，我们要从第22节读到27节，22节读到27节。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请。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阿们。我们昨天有说到6章7章8章这三章是合在一起的，从耶利哥城的得胜，爱城的失败，再重新爱城的战役能够完全的得胜，我们论述到很重要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呢，领导力就要来看出神给予我们领导力，是因为神说什么我们做什么。所以要不要参加一场战役，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而是神要不要我们去参加那场战役。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什么关啊？什么关？我昨天讲了都忘了。什么关？身体关一个人犯罪，众人都要一起去承受，所以这着重的是身体关。所以我们众人都是神的见证，我们不是工作，如果是工作，个人的工作自己去完成，但如果我们是见证，那我们就只有一个见证，一个身体，所以众人必须要合一在同一件事情上。第三个我们要看到什么啊？他们庆功怎么个庆功法？读神的话语。所以原来百姓他们未来会去知道神带领他们走一条新的道路，但是这新的道路呢，还是要一直回头去看神的话语怎么说，我们才能够确认我们所走的路，这条新路也是正确的。就在他们同心合意的征服了爱城，爱城这场战役大大得胜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在第九章的第一节，你会发觉约旦河西住在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哪些王啊？赫人啊，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啊，西莫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了这事。听见了以色列人大大得胜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第二节。什么事情呢？聚集而且同心合意，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我们必须要来说看见到一件事情，当神的儿女看见一个身体观，照着神的领导前去征战的时候，并以神的话语为根基，不仅我们同心合意，连撒旦二者他们也会 同心合意，这是一个抵挡神的势力，要拦阻神的应许成就。所以你会发觉，当教会开始刚强，教会开始合一，教会开始在这地做福音工作外展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认知，撒旦恶者必定会来拦阻，我们也要有这种认知。所以求神给予我们有种基督徒该有的一种的分辨的智慧，不是哎呀信耶稣进天堂啊，信耶稣得永生平安喜乐啊，真好真好。哎，奇怪，我怎么最近遭遇到那么多难事？哎，我怎么我开始热心传福音，我遭遇到那么多奇怪的事情啊？怎么我开始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遭遇到了一些的挫折或难处，以至于让我开始有一些的沮丧和难过？哎呀，感谢赞美主，你应该有个更高的认知来看见哦，那就表示我们正在走神的道路。所以撒旦恶者他们也会同心合意的怎样聚集来拦阻神的百姓往前。就因着这件事情啊，很可爱的一件事情，就是从第三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一节，第三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基遍人他们用了一个计谋，以至于让约书亚他们就跟基遍人他们有了签约立约，立约说我必定要保护你们。然而这件事情呢就会读到我们今天的 QT 的经文。从这段的事件里面呢，我们觉得哎呀，怎么可以用谎言来欺骗神的百姓啊？哎，我们要想到那有几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谎言在神的面前可蒙悦纳吗？这样的谎言是错的还是对的呢？那我们就来看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所谓白谎的存在，我们称之为善意的谎言嘛哈。那这样的事情在基督的信仰的里面，在救恩的道德的观念上面，我们应当如何来去看待？我们必须有两种认知。第一种认知就是基遍人他们的确是欺骗了以色列人，而约书亚他们也没有再一次在这个功课上学到教训。我们在第五章我们有发现，当他们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站在那里，约书亚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要帮助对方的？那个人说什么？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因此在耶利哥城这件事情，他学会怎么来去问这个元帅的事情。爱城的失败不是因为轻敌，爱城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亚干拿了当面之物，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约书亚没有去问这位军队的元帅，也其实就是神的自己的显现，这场战役怎么打怎么参加，没有问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学会。一个领袖领导力的建立，神是不断的在帮我们建立领导力，神一直在提升我们的影响力。但在这件事情上面，透过约书亚的事件，我们必须要一直来去学会，我们要一直来会去求问神，大事小事都要来求问神，哪怕这件事情是一个人来求和的事情，人来求赦免求结盟的事，我们还是要学会来问神。结果他们一立约，哎呀糟糕，基遍人根本不是在远处，而是就在什么邻近的一个城市嘛，那立约了呢，如果不照着约行呢，哎，这也是违反了神的律法。如果照着约行呢，那迦南地的人呢，我们没有赶逐出去。所以于情于理，好像约书亚都让自己陷入了难处。所以如果他们先学会询问神的心意，这种小事的事情上，求和的事情上，他们学会先来求神的心意，你会认为神会不会答应这件事情？你觉得神会不会答应这件事？还是会？为什么？很特别，他们回去寻找回神的律法，从申命记或从民数记那边就已经有说到，当你要去攻打一个城的时候，记不记得如果那人那个城开着他们讲和睦的话，他们就可以怎样，不用杀害他们，对不对？但申命记也教导我们，立约了就一定要守约而行。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看见，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您看第18、19，会众者首领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已经不击杀他们了。哎呀，全会众都向首领发怨言，你们做错了，全会众都向首领发怨言，你们做错了，首领你们做一个错误的判断了。首领就对 会众说什么？我们已经起誓了，我们不能害他们啊，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就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能毁约。再来看二一，首领又对会众说，好吧，那既然如此，就让他们活着，并且来做一件事，为全会众做劈柴挑水的人。我们要学会到的第一件事情，你要摸着到神的属性，神的性情过于什么？这个律法的一些死的规范。在我们 QT 本的第二点，第一点我们说为今天的 QT 我们定一个题目，我还是期待你们买 QT 本啊，真的，我们不是来只有听听这个信息的分享，写 QT 本是帮助你们可以更深的进入到这边信息核心的价值，神可以直接对你们说话。第一点是说什么？我们为这一段读的经文第一个题目，对不对？第二个呢 ？QT 的第二点是什么？啊？第三个呢？第二点你要看到，就是说你如何领受一个真理，就是要提醒你回去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情的神。你可以熟读神的话语，但是你一定要认知他的性情是怎样。神的话语的确是说，迦南人必须一定要完全的赶逐和杀害，那是因为这神容忍他们五百多年六百多年，他们在迦南地行了一切的恶事，神就兴起以色列人要将迦南人赶逐出去。但是当迦南人其中有一少部分的人都回转而归向神的时候，照着神的性情，这些人能不能得救？你凭什么能说能？神说迦南人必定要完全赶逐出去，你凭什么能够说这些人可以活着？是因为你的怜悯、你的爱心，还是你不忍杀生？基督徒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原则的里面，我们回到神的话语，神的规范是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是当行，什么是不能当行。我们必须要去，就像我之前所曾经讲过一句话，人我们第一个反应、第一个想法、第一个感受大多都是什么？错误的。因为我们会凭着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自己的旧照、我们自己天然的喜好，我们去判断这件事情是对是错，我们会判断这件事情能留不能留。但是今天约书亚他们遇到了一种困境，他们遇到一种的窘况，我们到底要不要留这些欺骗人？留，我们违反了神的命令；不留，我们又违反了我们跟他们起誓和立约。所以当他们陷入到这种困境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说我们不能够如此待他们，免得有愤怒会临及到我们。谁的愤怒？神的愤怒。哎，应当是我们不留了他们才会有神的愤怒吗？怎么会是我们今天毁约了神的愤怒会来？哦，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抓住了神的什么属性，抓住了神的性情，不再是依靠他们自己天然的喜好能留或不能留，而是这个约要守或不能守，他们乃是抓住神的性情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就像是我们昨天所讲的，神要引导我们走一条新的道路，我们还是回归到基本的原则，是神的话语怎么说。但神的话语怎么说是一回事，但是在这件事情的上面，你要看出神至终他的性格是什么。在原来的一些事情上面，我们要能够看出神的性情。第二，这些人他们欺骗了约书亚，他们也欺骗了以色列人。约书亚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判断，这个判断是要叫他们做一些劈柴挑水的人。为谁劈柴挑水啊？为神的殿劈柴挑水。你会发觉当这群人愿意来回转归向神，虽然他们的身份是迦南人，但是他们比一般的以色列人更靠近神。以色列人有资格进入到神的殿劈柴挑水吗？他们有资格来为神的殿更靠近到神的殿里面来？你要劈柴挑水，柴要用在哪里啊？柴用在哪里？祭坛。水用在哪里？洗濯盆。他们已经在哪里服侍了？圣所里面服侍了。一个当愿意回转到神面前的人，其实 这从这段就可以看出来，神是愿意外邦人能够得救了。其实这些人就是我们了，不要说畸变人真坏啊，畸变人怎么搞欺骗啊，我们就是这群畸变人。若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则，若没有约书亚，若没有看出神的心意，今天外邦人不会有任何的资格能够在神的殿中来侍奉。但是因为约书亚认出了神的性情，他看出了神的性情，所以他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个服侍。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预表，当即使纵然我们是外，我们是接枝的，但是我们愿意来回转到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什么？接枝在神的身上，我们不是原来在原来的枝条上面，不是吗？很特别。拉合怎么看？拉合了、啊，耶稣亚基，我们常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你看派两个探子去调查调查耶利哥城怎么样，结果这两个年轻人一开始就先去寻花问柳找妓女，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啊？只有我这样想啊！哎呀，糟糕啊，呵呵，想法不是很正常。哪里先不去找情报，去找妓女？妓女哪懂什么情报啊？哦，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当初所有从外邦地拉过来的那男人是全杀光了，女人小孩都是把他当俘虏。俘虏住在哪里？住在城墙上面，当慰安妇，当妓女使用。所以这些人本来就不是耶利哥城的人，他们本来就是从外地被拉回来的什么俘虏，住在城墙上，万一有人来攻打，第一个死的反正是你们，不是我们本国人。所以要找情报，当然先是找什么住在城墙上的人嘛。喇合做妓女不是他天生他的渴望，或者是 他自身从小的家境的清寒，所以 他当个青楼的女子，并不是，而是他本来就是被外邦抓回来的什么俘虏。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当然是不愿意真实的是降服在耶利哥人的一个治理的之下。所以当两个年轻人来找拉合的时候，他们就帮助了这两个年轻人，他们也说了什么白谎，对不对？有吗？哎，然而这样一个白谎是为了要得着救恩的缘故。犹大的儿媳他玛呢，不也是如此吗？为了要得着什么后世权，他要抓住那个什么恩典，他要抓住神的律法，所以他纵然是欺骗了他的公公，但这件事情上你会发觉神没有责备他玛，反而最后犹大说什么？他比我还要显为义。同样的，今天这个事件，欺骗人他们是渴望得着神的恩典，在这件恩典的上面他要寻求神的救恩，在这件事情上就显出神的义来。所以因信称义不是保罗的发明，因信称义是从旧约，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喇合这件事情就开始了。所以喇合成为了耶稣基督他家谱上面最重要的一份子。犹大的他玛是也是嘛，也是因为他拣选了神，他神恩典，他也出现了在耶稣基督救恩的家谱的上面。所以这些事情是要让我们看见，第一，神的性情；第二，我们要来看见什么？神的原则。神的性情是他愿意人人都能够得救，另外神的原则是凡是照着救恩而行的，抓住神的这种因信而称义的原则是从旧约就开始了。所以不要再说基督教是保罗所建立的宗教，因信称义是福音里面找不到，但你不能说耶稣没说过因信称义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旧约创世纪就已经开始因信称义的真理了。所以今天在这两件事情看到，其实我们这种人我们也要像畸变一样，我们或许是为了救恩的这个原则，我们紧紧地抓住的神，而这一种强迫要神的这种心，福音的什么强暴力，在神的眼中他是看为善看为义的。但从约书亚的角度来看，大事小事我们都要来问神，哪怕是这件事情没有律法上面的记载，我们也当以抓住神的性情为最主要的原则。所以在你我今天所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在你的职场，在你的信仰的里面，我们每天都在做决定，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决定。一个人啊，一整天可能你至少做上百个决定，早餐要吃什么，对不对？摆在你面前，先喝牛奶还先吃面包，我们每天都在做决定，这种小事的决定，但每天你也可能都在做大事的决定。 这个房子要不要买，车子要不要买，我们要不要搬家，这个职业我不要选择，我不要做这个投资，我不要做这个买卖，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而这个选择你有没有先回到神的那边，他要做我们的军队的元帅。如果你有这种习惯的话，你会发现你每一件事情你都会先来问问他。刚那时候我们还在刚做神学生的时候，那时候老师就叫我们说，把你自己奉献出来。我都已经来这了，我还怎么还没奉献？我早就已经奉献给神了。他说把你的头发奉献出来啊，把你的眼睛奉献出来，手奉献出来，脚奉献出来，衣服奉献出来，什么意思啊？我听都听不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你要活出神荣美的形象。我的头发要让人家看出神的荣耀，所以我不会染得乱七八糟啊，我的这个人的脸啊，我的穿着啊，我的衣服，我的时间，我都知道，我每一个通通都是要为神所使用的，以至于我的手要做神的工作，我的眼睛只能看啊神所喜悦的，我的耳朵只能听神所要我听的啊，什么世界上的靡靡之音啊，八卦啊，甚至对人的批评论断啊，我就让我的耳朵要受过割礼。我每一件事情都要告诉我自己，我是属神的，我才会慢慢慢慢越去认得什么神的性情。所以把我们活在一个拘束的里面，规范的里面，不是叫我们过一个清教徒的生活，而是要叫我们越发越活的过程里面，哦，这是神所喜悦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规范的生活，我去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你的生活，你的性情，每天做的大小的决定，当你回来再去问神的时候，神的教导，神的启示，有没有让你越来越认识他？所以 QT 本的第二点，你今天领受了什么真理，什么教导，什么话语，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说，神啊，我认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这种的学习经年累月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会越来越发现圣经里面每一个原则，圣经里面的每一个规范，刚刚我们所背的谨守遵行仆人摩西所写的一切话，这个一切话对你而言通通会变成 Rhema 而不是 Logos。你必须有这种的操练。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老实讲，法利赛人读圣经也读得比我们熟啊，不是吗？再老实讲，有些神学院的老师本身不是基督徒哦，他也在教神学，他也在教圣经。那你说异端他们教不教圣经？教啊。他们查不查原文？查呀。那请问他们有没有摸到那个生命的主啊？也没有。那我们呢？我们是认识独一真神的孩子的，我们对于话语的考究，话语的查考，我们有没有对于神的话语的原则，对于他的认识更加的渴慕呢？刚交往的时候，女朋友写一封信来，你知道那封信我至少读了超过快上百遍了，几乎都快背起来了。哎，这神就光照我，孩子啊，你渴慕我的话语有没有渴慕那么多啊？我的答案是没有。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年轻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认真的说，神啊，我一定要认识你，我一定要认识你，我一定要认识你。所以我就花了好多的时间去读他的话语。在读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哎呦，神啊，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你耶，我对你的认识都是透过人家给我的介绍。什么意思啊？礼拜天听到嘛，对不对？是不是人家给我的介绍？我参加小组，参加小家，我参加服事，间接片面的对你有一些的认识，实际上我没有实际直接的来认识你。所以如果我们越来越实际直接的认识他，你会发觉约书亚所经历跟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原来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错误的决定，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好像是一个失算，但是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认出他的性情。要不然今天约书亚如果没有读出他的性情来，那么他下的决定就是把这些畸变人杀光。因为他有没有遵照神的话而行？有。但他有没有读到神的性情？没有。所以你一定要看出每一条的规范，每一条的命令，每一条的限制，你一定要回来说，神啊，你的心怎么看？你的性情是这样吗？那么你的决定会越来越像神的自己，我们至终才叫做活出神的儿子，神的心腹。阿们，阿们，都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早晨求神给我们两个开启，求神给我这两个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主啊，我要更认识你的属性，我要更明白你的性情。每一天读经读经，每一天祷告祷告，每主日的侍奉，我不是只是一直待在这边听别人讲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神啊，我要直接的来认识你，我要更多的来读你的话语认识你。第二件事情，主啊，求你把那个对你的渴望的强暴力放在我的里面。拉合不惜一切代价他要得着你，他嘛不惜一切的代价他要得着你，基遍人不惜一切代价他要得着耶和华的救恩。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因信而称义的人。主啊，且求你帮助我，在这个自由的国家，自由的世代，我们的信仰还没有被人家受到的限制和逼迫的环境的里面，也求你把那个对你的那个渴望的强暴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不叫我们对你不冷不热，让我们是一个竭力要你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请。